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一章四至十一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全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兰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物。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的。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本周箴言，大家请连同经文出处连读，读两次。
是徒是主吗？二三三三，一点说，你们个人告诉你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经受所赐的圣灵。
嘅第一个主日，
今天是2024年第一个主日。
喺度祝大家新年快乐！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长目主恩，
长目主恩。
新年系代表住一个新嘅开始。
新年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
今日我哋一齐同头先所读嘅经文里边一齐学习上帝嘅话。
我们今天一起从刚才所读的经文一起学习上帝的话。
盼望我哋今年嘅灵命成长有个美好嘅开始。
盼望今年我们的灵命成长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多谢你。
爱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俾我哋喺今年第一个主日嚟到你嘅圣殿里边。
你让我们在今年第一个主日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
求圣灵带领引导我哋。
求圣灵带领引导我们。
帮助我哋明白你嘅说话。
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
奉耶稣基督嘅名。
耶稣基督的名求，
去年九月底，
去年九月底，
夏威夷华人基督教联会邀请咗芝加哥三一同盟会嘅院长。
夏威夷华人基督教联会邀请了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的院长
巴伟君博士嚟到做培灵会嘅讲员。
巴伟君博士来到做培灵会的讲员。
都特别邀请巴博士咧，包做为各教会嘅教牧同工。
也邀请了巴博士为各教会的教牧同工。
同埋有参加讲台服侍嘅弟兄姊妹。
和有参加讲台服侍的弟兄姊妹。
提供一个关于点样准备讲稿嘅专题分享。
提供了一个关于如何准备讲稿的分享。
包院长系分享如何解释经文嘅时候。
包院长在分享如何解释经文的时候，
他告诉我们圣经是上帝的启示。
他告诉我们圣经是上帝的启示，
里面有很多震撼性的内容。
里面有很多震撼性的内容，
会颠覆我们的思维，
会颠覆我们的思维。
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很短，
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很短，
有八节，
有八节，
还是我应该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
也是我们相当熟悉的故事。
然而在这个又短又熟悉的故事里面，
然而在这个又短又熟悉的故事里面，
就包含了至少三个很震撼的内容，
包含了至少三个很震撼的内容。
第一个内容就是第一个震撼的内容就是第四节。
第一个震撼的内容就是第四节。
照这话约翰来了。
照这话约翰来了。
照这话是什么说话呢？
照这话是什么话呢？
好明显就系前面第二同第三节嘅说话。
很明显就是前面第二和第三节的话。
正如先知以利亚书上记载说。
正如先知以利亚书、以赛亚书上记载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
预备道路。
预备道路。
在旷野有人声喊。
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预备主的道，
修直他的路，
修直他的路。
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作者马可引用了两节旧约的经文。
在这两节经文里，作者马可引用了两节旧约的经文。
第一段是马拉基书，
第一段在马拉基书。我们一起读。
万军之耶和华说，不要开启在我面前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必不来，他的恩典日月月存着，就是存着脚
下来，他来到他。第二段在以赛亚书，
第二段在以赛亚书，
我们来读，
我们一起读。
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里修平路。
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主前740年蒙召做先知。
先知以赛亚在主前740年蒙召做先知。
一直到主前680年。
一直到主前的680年。
因此，以赛亚书应该都系同一个时期写成嘅。
因此，以赛亚书应该也是在同一个时期写成的。
而马拉基书咧？
而马拉基书呢？
大部分学者都同意。
大部分的学者也同意，
应该是在尼希米和以斯拉的时代所写的。
应该是在尼希米和以斯拉的时代写成的。
大概是主前460年到430年之间。
大概是主前460年到430年之间。
是旧约的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在马拉基书之后呢？
在马拉基书以后，
上帝沉默了400多年。
上帝沉默了400多年，
冇对以色列人做出任何嘅启示，
没有对以色列人做出任何的启示。
所以当先知约翰按照以赛亚书同埋马拉基书所宣告嘅说话出现嘅时候，
所以当施洗约翰按照马拉基书和以赛亚书所宣告的话出现的时候，
对于当时嘅犹太人嚟讲，系一个相当大嘅震撼。
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震撼。
因为约翰嘅出现。
因为约翰的出现，
令我们知道，
让我们知道，
上帝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民的应许，
上帝没有忘记他对以色列民的应许，
也都没有遗弃他，
也没有遗弃他们。
约翰来到世上的目的，
约翰来到世上的目的，
是要为尼赛亚开路，
是要为尼赛亚开路，
或者是说在尼赛亚开始工作之前。
或者是说在弥赛亚来工作之前做准备。
尼赛亚是希伯来文，
弥赛亚是希伯来文，
是上帝应许要赐给以色列人的拯救者，
是上帝应许要赐给以色列民的拯救者。
而这位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
而这位拯救者就是耶稣基督。
因此施洗约翰比主耶稣做了一些出来工作，
因此施洗约翰比耶稣早一点出来开始工作，
在旷野传道，
他在旷野传道，
告诉当时的犹太人听要悔改，
告诉当时的犹太人要悔改，
因为天国近，
因为天国近了。
按照福音书的记载，
按照福音书的记载，
约翰当时的工作非常有果效。
按照约翰当时的工作非常的有果效，
整个犹太地区的人都去约翰那里听他所传的道，
整个犹太地区的人都到约翰那里听他的道，
承认他们的罪。
承认他们的罪，
并且接受约翰的洗礼，
并且接受约翰的洗礼。
在第四节话俾我哋听，
在第四节告诉我们，
约翰所传嘅系悔改嘅洗礼。
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洗礼，
以罪得赦，
使罪得赦。
意思就话，一个人如果要接受约翰嘅洗礼，
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要接受约翰的洗礼，
他就必须先承认佢系一个罪人，
他就必须先承认他是一个罪人，
并且愿意。
并且愿意悔改。
马可福音对施洗约翰的形容是，
马可福音对施洗约翰的形容是，
穿骆驼毛的衣服，
穿骆驼毛的衣服，
腰束皮带，
腰束皮带，
吃的是蝗虫野蜜，
吃的是蝗虫野蜜。
咁样嘅腰束系旧约圣经对先知以利亚嘅形容。
这样的形容是对旧约先知以赛亚的形容。
喺列王记下第一章记载第一件事，
在列王记下第一章记载了一件事。
以色列王亚哈谢有一日喺楼上嘅栏杆跌咗落嚟。
以色列王亚哈谢有一天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了。
佢就差遣使者去求问外邦人嘅神。
他就差遣使者求问外邦人的神。
想知道佢嘅伤会唔会好翻？
想要知道他的伤能不能痊愈？
耶和华吩咐以利亚去话俾亚拉亚哈谢嘅使者听。
耶和华吩咐以利亚去告诉亚哈谢的使者说：
你哋去问以格伦神巴力西卜。
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力西卜。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
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
必定要死。
必定要死。
于是那些使者就回去话俾亚哈谢听。
于是那些使者便回去告诉亚哈谢。
亚哈谢王问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讲的说话。
亚哈谢问他们是怎样的人所说的话。
他们回答说那人穿毛衣腰束皮带。
他们回答说他身穿毛衣腰束皮带。
王就说这个人一定是提斯比人以利亚。
王就说这人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
马拉基书最后一卷的最后两节讲。
马拉基书最后一卷的最后两节这样说，大家一起读。
看啊，耶和华大而为之伟大，我必在先知亚亚大门那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便得我在心中所愿意。这两节之后，上帝不再有默示。
在这两节以后，上帝不再有默示。他沉默了几百年。
所以犹太人一直都期待嗰位以利亚嘅出现。
所以犹太人一直期盼那一位弥赛亚的出现。
当施洗约翰出嚟传道嘅时候，
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
好多犹太人都相信佢就系马拉基书四章五节所提到嘅嗰位先知以利亚。
很多人都相信他就是马拉基书四章五节所提到的以利亚。
所以他们对约翰所传的信息有很正面的反应。
所以他们对约翰所传的信息有很正面的反应。
施洗约翰就没有因为很多犹太人去听他的传道和领袖的洗礼而觉得很吸引。
而施洗约翰并没有因为有很多犹太人去听他的道而接受他的洗礼而洋洋得意。
他清楚自己的身份。
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份。
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
他是为弥赛亚预备道路。
所以他说他不是弥赛亚。
所以他说他不是弥赛亚。
并且告诉众人听。
并且告诉众人。
那位在他以后来的。
那一位在他以后来的。
能力比他更大。
能力比他更大。
身份更加是不可以相提并论。
身份更是不能相提并论。
这段经文第二个震撼就是。
这段经文第二个震撼的地方是。
耶稣在加利利那里的拿撒勒来。
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
在约旦河里边受约翰的洗，
在约旦河里受约翰的洗。
这个时候正是施洗约翰传道事工的高峰。
这个时候正是施洗约翰传道事工的高峰。
而主耶稣的工作还没开始。
而主耶稣的工作还没有开始。
我在想，如果按照一般人的做法，耶稣来到约翰，施洗约翰。
主耶稣来到施洗约翰那里，
他应该用以弥赛亚的身份为约翰施洗。
他应该是以弥赛亚的身份为约翰施洗，
向犹太人显明他就是约翰所讲的那位。
向犹太人显明他就是约翰所说的那一位，
连为他解开鞋带都不配的那位，
而不是为他解鞋带也不配的那一位。
这样不单只可以印证施洗约翰自己所做的见证。
这样不但可以印证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
而且还可以顺便接受约翰所建立的传道事工，
而且还可以顺便接受施洗约翰所建立的事工， 和那些跟随约翰的人。
咁样咪一举两得咩？
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吗？
怀念约翰嘅使命系为主耶稣开路。
反正约翰的使命是要为主耶稣开路。
要预备人嘅心去归向主。
要预备人的心去归向主。
所以由主耶稣嚟接管约翰已经好有规模嘅事工。
所以由耶稣来接受约翰已经很有规模的事工。
唔系理所当然咩？
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从马太福音里边。
从马太福音当中，
我哋睇见施洗约翰对于主耶稣要求受嘅洗。
我们看到，主耶稣要求施洗约翰要受施洗约翰的洗。
施洗约翰都感到好困惑。
施洗约翰也感到很困惑。
佢对耶稣话：，
他对耶稣说，
应该系我受你嘅洗。
应该是我受你的洗。
点解你反而嚟到我呢度要受我嘅洗？
为什么反而来到我这里要受，你要受我的洗呢？
记得今日开始经文开始嘅时候，
记得今天经文开始的时候说，
我哋讲到约翰所传嘅系悔改嘅洗礼。
我们说到约翰所传的是悔改的洗礼，
系要以罪得赦，
是要使罪得赦。
因此，约翰嘅洗礼系要俾嗰啲领受洗礼嘅人嘅罪得到赦。
因此，约翰洗礼，约翰的洗礼要使那些来领受洗礼的人罪得到赦免。
约翰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约翰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一生完全，
他的一生完全
完全冇犯过罪，
完全没有犯过任何的罪。
点解各位冇罪唔需要悔改嘅耶稣要接受悔改同埋接受洗礼？
那为什么那一位从来没有犯过罪的耶稣要接受悔改的洗礼呢？赦罪、悔改和赦罪的洗礼呢？
主耶稣对约翰的回答是，
主耶稣对约翰的回答是，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猪般的义，
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猪般的义。
我就觉得我不太明白这个意思，
我觉得我不太明白这个意思。
于是我就去查下有其他的比较容易明白的译本，
于是我就去查了一些比较容易明白的译本，
就找到这个翻译。
我找到了这个翻译。
我们理当这样遵行上帝一切的要求。
我们理当这样遵行上帝一切的要求。
咁样系好简单明了。
这样就很简单明了。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嚟到世上。
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
同埋去接受施洗约翰嘅洗礼。
他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
以至最后佢走上咗各个他嗰条十字架嘅道路。
以致最后他走上了各个他那条十字架的道路，
都是因为他要遵行天父上帝的心，
也是因为他要遵行天父上帝的心意。
除了在约旦河的洗礼之外，
除了在约翰河约旦河的洗礼以外，
圣经没有提到施洗约翰同主耶稣在其他地方有咩直接的联系。
圣经没有提到施洗约翰和主耶稣在其他地方有过直接的联系。
路加福音话俾我哋听。
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主耶稣基督在受了约翰的洗之后，就开始了在世上的传道事工。
主耶稣基督在受了约翰的洗以后，就开始了他在世上的传道事工。
所以可能主耶稣是要在公开传道之前，
所以主耶稣是要在他公开传道以前，
给约翰为他施洗，
让约翰为他施洗，
来印证约翰作为弥赛亚开路先锋的角色，
来印证约翰成为弥赛亚开路先锋的角色。
耶稣的受洗也表明了他对人类的认同。
主耶稣的受洗也表明了他对人类的认同。
虽然主耶稣的实际身份是上帝，
虽然主耶稣的实际身份是上帝，
但是当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但是当他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他是百分之一百的同世人认同，
他却是百分之一百的与世人认同。
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目的是要以人子的身份来拯救世人，
他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是要以人子的身份来拯救世人，
所以他接受约翰的洗礼，
所以他接受约翰的洗礼，
来肯定他作为人子的身份，
来肯定他作为人子的身份。
另外，主耶稣的受洗亦都为一切后世的信徒成为榜样。
另外，主耶稣的受洗也为一切后来的世人成为了留下的榜样。
他以身作则咁实行咗。
他以身作则的实行了。
佢喺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
他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第十九节。
对门徒嘅吩咐。
对门徒的吩咐，他就说，
所以你们要去，
所以你们要去，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给他们施洗。
我们看见耶稣已接受洗礼，开始为世人工作。
我们看到主耶稣以接受洗礼的方式来开始在世上的工作，
亦都以吩咐门徒施行洗礼嚟结束佢哋嘅使命。
他也以吩咐门徒施行洗礼的方式来结束他在世上的使命。
第三个震撼咧，就系耶稣受洗之后。
第三个震撼就是主耶稣受洗以后，
天就裂开了。
天裂开了。
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对于耶稣受洗嘅描写都好一致。
马太、马可、路加福音对于耶稣的受洗的描述都很一致。
喺约翰福音里边，
在约翰福音当中，
虽然冇记载到耶稣受洗呢件事，
虽然没有记载耶稣受洗这件事，
但系亦都写出施洗约翰所做嘅见证，
却也写出了施洗约翰所做的见证，
话佢睇见圣灵仿佛驾驶童从天上降下。
说他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上降下，住在耶稣的身上。正如上帝借着先知弥赛亚所以赛亚所预言的，我们一起来读。
看啊，在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之前，
在圣灵降临在耶稣身上以前，
马可记载就一个好特别嘅情况。
马可记载了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系睇见天裂开，
就是看到天裂开了。
我唔可以想象呢个系一个点样嘅情景。
大家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样的情景吗？
我相信，如果我哋当时在场嘅话，
我相信如果我们当时在场的话，
一定会同意马可咁样嘅记载，
一定会同意马可的记载。
在马可福音里面，
在马可福音当中，
裂开这个腓立希腓希腊词，
裂开这个希腊词。
另外一次出现的地方是马可福音15:38-39。
另外一次的出现是在马可福音15:38-39。
我一起，
我们一起来读。
愿你们慢慢从上到下越来越强大，为人在乎。
圣殿里面有圣所同埋至圣所。
圣殿里面有圣所和至圣所。
喺圣所同埋至圣所之间有一幅幔子隔开。
在圣所与至圣所之间有一幅幔子隔开。
一般人系想入去至圣所。
一般人是不能进到至圣所的。
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
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
喺赎罪日。
在赎罪日。
先可以带住祭牲嘅血进入。
才可以带着祭牲的血进去，
代表全民祈求上帝赦免，
代表为全民祈求上帝的赦免。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舍命赎罪。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舍命赎罪。
从此任何人只要信靠耶稣，
从此任何人只要信靠耶稣，
都可以直接来到上帝面前，
都可以直接来到上帝的面前，
得到赦免。
得到赦免。
耶稣为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耶稣为人类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让人可以直接到上帝那里领受恩典，
让人可以直接到上帝的面前领受恩典。
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从马可这样的编排，
从马可这样的编排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开始他在地上事工之前，
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在开始他地上的事工以前，
天父上帝将天裂开，
天父上帝把天裂开，
并且亲口为他做见证，
并且亲口为他做见证，
说他是上帝的儿子，
说他是上帝的儿子。
而在主耶稣基督完成了在地上的事工之后，
而在主耶稣基督完成在地上的事工以后，
天父上帝将圣殿的幔子裂开，
肩负上帝把幔子圣殿的幔子裂开，
又藉着百夫长的口，
又借着百夫长的口，
再一次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再一次见证耶稣是上帝的儿子。
如果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看第四个震撼的话，
如果在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到第四个震撼的话，
我想就是这个是圣经里面第一次很明确地提到。
我想就是在这里圣经第一次很明确地提到
三位一体的上帝，所有的三位成员，
三位一体的上帝的所有三位成员，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同时出现，
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同时出现，
圣子耶稣领受洗礼，
圣子耶稣领受洗礼，
圣灵降临，降临在他身上，
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
圣父宣告，
圣父宣告，
这是我的爱，
这是我的爱子。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对我有什么提醒呢？
在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对我有什么提醒呢？
从施洗约翰所传悔改的洗礼，
从施洗约翰所传悔改的洗礼。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关于悔改。
我首先想到的是关于悔改。
悔改就是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悔改就是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承认和后悔自己所犯的罪。
承认和后悔自己所犯的罪。
然后用行动来表示。
然后用行动来表示。
愿意归向上帝。
愿意归向上帝。
愿意接受上帝的教导。
愿意接受上帝的教导。
愿意被上帝改变。
愿意被上帝改变。
乜嘢人需要悔改呢？
什么人需要悔改呢？
系咪嗰啲只有未认识上帝？
是不是那些只有他那些没有认识上帝的？
未相信耶稣基督嘅人。
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呢？
我哋先嚟睇下施洗约翰喺旷野传悔改洗礼。
我们先看一下施洗约翰在旷野传悔改的洗礼。
系向边啲人？
是向谁传的？
系向嗰啲唔识上帝嘅外邦人传啊？
是向那些不认识上帝的外邦人所传的呢？
定系向嗰啲认识上帝嘅犹太人？
还是对那些认识上帝的犹太人所传呢？
没错，
没错，
是向那些已经认识上帝的犹太人，
是向那些还没有认识上帝的已经认识上帝的犹太人所传的。
所以无论认识或者不认识上帝的人，
所以无论认识和还没有认识上帝的人，
只要是犯了过错，
只要是犯了过错，
没达到上帝的标准，
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
都需要
都需要悔改。
新约圣经从福音书的开始，
新约圣经从福音书开始，
到去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
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的开头，
都喺度话俾我哋听，
都在告诉我们
人需要悔改，
人需要悔改，
教会亦都需要，
教会也需要悔改。
施洗约翰向犹太人传悔改嘅洗礼。
施洗约翰向犹太人传悔改的洗礼，
系要预备佢哋嘅心，
是要预备他们的心，
嚟到接受耶稣基督带嚟嘅好消息，
来接受耶稣基督带来的好消息。
李牧师曾经讲过，
李牧师曾经讲过，
领受福音好消息嘅先决条件，
领受福音好消息的先决条件
是悔改，
是悔改。
福音之所以系好消息，
福音之所以是好消息，
大前提是我们先需要悔改。
大前提是我们先需要悔改。
一个还没接受福音的人，
一个还没有接受福音的人，
他需要先对罪，
他需要先对罪，
对信仰，
对信仰，
对自己，
对自己，
有一个心意上的转变，
有一个心意上的转变，
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亏欠，
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亏欠，
先有一个不行动的话。
才可以做出行动上的改变。
悔改信靠耶稣基督。
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
如果喺呢度仲有未接受呢个福音好消息嘅朋友，
如果这里还有还没接受福音好消息的朋友，
我盼望你哋好快可以认识呢位宇宙唯独一嘅主宰。
我盼望你们很快可以认识这位宇宙独一的主宰，
并且愿意接受佢为你所预备嘅救恩。
并且愿意接受他为你所预备的救恩。
对于我们这大部分已经信了耶稣基督的人，
对于我们这里大部分已经信主耶稣基督的人，
悔改难吗？
悔改难吗？
我想是都是有困难，
我想还是会有困难的。
我们知道大卫王虽然是被称为合上帝心意的人，
我们知道，虽然大卫王被称为和上帝心意的人，
当他抢走乌利亚的太太，
但是当他抢了乌利亚的太太，
又设计谋杀了乌利亚以后，
他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悔改。
他当然知道他犯了滔天大罪。
他当然知道自己犯下了滔天大罪。但他依然是等到上帝派先知拿单当面指出他的罪行，他才愿意悔改认罪。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没有人会犯到大难所犯的罪。
我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会犯罪犯到大卫王所犯罪的程度。
所以希望我们的悔改都可以比大卫王更加及时。
所以希望我们的悔改可以比大卫王更及时。
照顾保养牙齿是很有关系。
照顾保养牙齿是我们很关注的事。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每天刷牙。
我相信每个人每天都会刷牙。
大部分人每天刷两次。
大部分人每天可能会刷两次牙。
早晚刷一次。
早晚喝一次。
可能有些人会吃完餐饭之后都会刷。
可能有些人还会每吃完一顿饭以后也会刷牙。
有一次我在想刷牙。
有一次我在想刷牙这件事。
晚上睡觉之前刷牙的原因我们都很清楚。
晚上睡觉以前刷牙的原因我们很清楚。
因为一天到晚吃了很多东西。
因为一天到晚我们吃了那么多的东西。
有食物吃在牙里。
有食物会藏在牙缝中。
所以清理干净之前不容易蛀牙。
需要清理干净才不会蛀牙。
晚上睡了一觉之后。
但晚上睡了一觉以后。
又没吃到嘢。
没有吃任何的东西。
因为早上起身就要刷牙。
为什么早上起来还要刷一次牙呢？
咁我再查一下。
我去查了一下。
原来是因为我哋瞓觉嘅时候。
原来是因为我们睡觉的时候。
口里面嘅口水分泌减少。
口中的唾液分泌减少。
所以细菌就容易喺口腔里面繁殖。
所以细菌很容易在口腔当中繁殖。
于是早上起身之后需要刷牙保护牙齿。
所以早上起来也要刷牙保护牙齿。
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曾经悔改过之后先至再领受。
我相信每个基督徒都是先悔改了才领受福音。
但是单单一次悔改是不够。
但是单单一次悔改是不够的。
好似话我哋唔会刷咗一次牙之后就话我从此唔需要再刷。
就像我们会不会说我们刷了一次牙以后永远就不再刷牙了？
所以我哋如果为咗我哋嘅牙齿健康。
所以为了我们牙齿的健康，我们需要每天刷牙的话，
为了我们灵命健康，
为了我们灵命的健康，
我
们也要一再的悔改。换句话说，不刷牙会影响我们的牙齿健康，不悔改会影响我们灵命的健康。
除了悔改之外，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
今天的经文也提醒我们
要体贴天父上帝的心意。
要体贴天父上帝的心意。
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降世为人。
降世为人。
他一生完全。
他的一生完全。
没犯过罪。
没有犯过罪。
所以他不需要领受约翰的洗礼。
所以他不需要领受约翰的洗礼。
但是因为他体贴天父上帝。
但是因为他体贴天父上帝的心意，以至于他愿意这样做。主耶稣受洗以后，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我想大家注意，
这是在主耶稣基督开始公开传道之前发生的。
这是主耶稣基督在公开传道之前所发生的。
亦都讲明咗，主耶稣喺受洗之前嗰三十年，
也说明了主耶稣在他受洗以前的三十年，
都系按照天父上帝嘅心意嚟生活，
都是按照天父上帝的心意来生活的。
犹太人嘅男仔十三岁就算系成年人，
犹太人的男孩十三岁已经算是成年人，
所以从主耶稣基督十三岁去到去受洗开始传。
所以从主耶稣基督十三岁到他受洗开始传道，
一共有十七年的时间。
的时间。
对于一位不应该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上帝来说，
对于一位不应当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上帝来说，
我相信我17年不会很容易等待。
我相信这十七年不会是很容易的等待。但是主耶稣却是这样默默地在拿撒勒这个地方
做
一个木匠。他等到上帝锁定的时间到了，他就按照上帝的心意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并且在之后的三年传道生活当中，他也按照上帝的心意而行，一直到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对世人的救赎计划。
我们当然没有人可以好像主耶稣一样完全体贴上帝。
我们当然没有人可以像耶稣一样完全体贴上帝的心意。但是在我们的当中，
有很多弟兄姊妹，
仍然有很多的弟兄姊妹，
他们尽他们的能力在生活里面为主做见证，
他们尽他们的能力在生活当中为主做见证，
成为我们好的榜样，
成为我们美好的榜样。
如意姊妹在感恩节的主日崇拜里面，
如意姊妹在感恩节的主日崇拜当中，
她所讲的见证就是其中的例子。
她所讲的见证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尽管如意姊妹在疫情里面遇到很沉重的经济压力，
尽管如意姐妹在疫情当中受到很沉重的经济压力，
她新的工作因为她将上帝摆在首位而不能够继续，
她新的工作因为她把上帝放在首位而不能继续，
再加上驾车被撞，保险公司又不肯赔，
加上车子被撞，保险公司不愿意赔偿。
在那段看起来好像雪上加霜的日子，
在那段看起来就是雪上加霜的日子里面，
她依然是靠着上帝。
他依然是靠着上帝，
凡事谢恩，
凡事谢恩，
常常喜乐，
常常喜乐。
如果大家错过了我认识三位姊妹的见证，
如果大家错过了那天三位姐妹的见证，
可以去到教会的网页上，
可以到教会的网页上，
我们有网上听到，
我们有网上听到，
你找11月19号的录像来听，
你们可以找11月19号的录像重听。
有人可能会说，
有人可能会说，
主耶稣是肉化道成肉身的上帝。
主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上帝。
他当然知道上帝的心意。
他当然知道上帝的心意。
但好像我咁样一个凡夫俗子，
那像我这样一个凡夫俗子，
点可以知道上帝嘅心意咧？
怎样才能知道上帝的心意呢？
呢个问题，我希望我哋教会一定时间嘅人都知道点回答。
这个问题，我希望。凡是到我们教会有一段时间的人都会知道如何去回答。
没错，
不错。
好像我们教牧同工一再的提醒我们，
就像我们的教牧同工一再提醒我们
要读圣经的重
要性，要读圣经的重要性。
我们可以在圣经教导和启示，
我们可以从圣经的教导和启示
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而知道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我们教会每一个团契都要查圣经的教导，
我们教会每一个团契都有查考圣经的周会，
国语部都有全年读经小组，
国语部、粤语部也有全年读经小组，
还有教会的主日学，
还有教会的主日学，
盼望弟兄姊妹可以积极的参与，
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积极的参与。
包围军院长在专题分享里面，
包围军院长在他的专题分享当中，
他提到圣经不是伦理教导。
他提到圣经不是伦理教导，
也都不是一本教人做好人的书，
也不是一本教人当好人的书，
而是告诉我们，
而是要告诉我们，
当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好人的时候，
当我们靠着自己做不到一个好人的时候，
应该怎么做，
当如何去做。
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
今天的经文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悔改，
我们应当悔改，
然后效法主耶稣基督，
然后效法主耶稣基督，
体贴天父上帝的心意，
体贴天父上帝的心意，
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
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赐给我们圣经可以学，
你赐给我们圣经让我们学习，
求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
求主帮助众弟兄姊妹渴慕你的话，
让我们不但能够明白你的教导，
让我们不但能明白你的教导，
而且可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
而且可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
体贴你的心意，
体贴你的心意。
天父上帝，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
天父上帝，你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求你施恩怜悯。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谢谢嘉顺弟兄给我们的正道。当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反省不是一天两次，是随时随地。好，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歌，真实的悔改。请会众起立。